你的每一秒收听都能支持更多台湾文化创作者，用声音展现当代理念与精神。加入静好听订阅会员，一天八块钱，成为知识有价的实践者。
沿着作家的笔尖，进入有声书的世界，听作家谈创作历程与字里行间的声音故事。欢迎收听《作家说》。
直到那时，我才真正明白自己的角色，一个台湾记者，一个见证者，站在那个现场，站在大历史的长河中，可以做什么？是的，我不属于任何立场，我只是一个局外人。我不需要有人情的包袱，更没有政治的背负。我只是一个安静的记忆者，我愿做一个温情的叙述者。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作家说》，我是杨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酝酿了30年的一本书《魏少书》，谈谈在那么长远的历史之后，为什么会有这本书的产生，以及我近年的写作和生活。我是在1989年的时候，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采访，也就是从5月到6月，一直到6月下旬，整个六四事件的过程我都在现场采访，因此是作为一个现场的见证者。那一年我曾经写过一本书，是作为一个新闻采访者所写作下来的，叫做《天安门纪事》，可是总觉得不够。当时在现场所见的人也好，事情也好，仿佛还不足以完全去了解。我觉得每一个事件的背后都有它很深远的历史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种种的渊源，我好像还不够了解清楚，不够透彻。所以我当时就发愿说要用几年的时间到大陆各地去流浪去采访。因此从1990年开始吧，我走过了一些偏远的山村，去广西的边境看他们的边境贸易，到北京地下的市集，到内蒙古的边远的地方去看，在蒙古包里面根本不可能进到城里头去投票的那些蒙古人怎么去实践他的政治生活。当然也有很多时候到北京、上海去采访一些文化的名流。我是想尽量了解大陆，特别要了解它内在的精神。我总觉得一个事件的背后一定有它内在很深的文化的底蕴，那是我不曾了解的。当然我也曾经努力的想要去重塑这个故事，因为《天安门纪事》那本书只是记录下当年现场的事件，可是我想写的是更深层的。10年的时候我想要写，没有能够写成。20年的时候想写，当时我记得我站在北京的街头，看到大楼一栋一栋起来了，而过去我在六四的时候所站过的现场已经改建了许多大楼，那一条我们曾经跟学生一起走过的那些胡同街道全部都改建了。我们当年一个记者朋友他受伤的那个医院也改建成了一个大楼，整个都改变了。我多么想写那个现场、那个历史、那个记忆，因为我觉得那个记忆已经被淹没了，而大陆是不许诉说的，而海外只剩下政治的诉说。我觉得总有一个人的记忆失落掉了，我很想去写它，可是我好像没有能够克服自己内心的某一种绝望感吧，就是对于那场事件的一种理想主义的幻灭，或者内心失落的、绝望的、虚无的感觉。所以我就写了几万字之后就停下来了，写不下去。一直到30年的时候，在六四那个时候，我在一个专栏里面，我写了一个场景，是 学生最后要撤退的时候，我那个场景其实是一个重述而已，可是我写出来之后，很多人告诉我说他们从来都不知道原来当年是那样的场景。那个时候所听见的共产国际歌其实很像是挽歌，我们都知道共产国际歌其实是一首革命的歌曲，是一个很激昂的激励大家起来，激励饥寒交迫的人们起来反抗的。可是那个时候那首歌听起来像是挽歌一样，很多学生一边哭泣然后从广场那里慢慢走出来，有一些人已经精神失常，大声哭喊无法控制，所以他们就把他抱起来或者抬起来，一起抬着走出去。我就是在现场看到最后的他们的撤退，撤退完了之后，当然我们就看到了原来停在天安门广场牌楼前面有一整排大概20几辆的坦克开始发出巨大的吼声，他们用加速引擎的大的吼声来震慑这些群众，那个轰隆轰隆的声音可以震慑到天安门广场的地板都会颤抖，你就可以想见那个声音的共鸣是多么强大，那个坦克是多么强大。那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撤退了，然后去看学生往哪里去。我都没有想到说大陆有许多朋友，台湾有许多朋友说他们没有人记忆过这个场景，这个最后的撤退。我也有点惊讶，我一直以为那是许多人曾经见证到的，结果为什么会是我去写出它呢？后来我才终于明白，其实有许多学运的学生他们已经离开那一天，因为知道会有镇压，所以包括一些后来的学运领袖已经预先流亡了。那当时在现场的还有几个人，可是他们后来一直在谈论政治，谈论许多呐喊，可是他对于现场里面的人以及他的细节没有人去描述他。那所以我就在想，我应该有一个责任去描述这个历史。可是我后来隔天之后，我到街道上去看，我看到北京市民依然在街道上对于部署在北京市街道的那些解放军，那么平凡的市民，一些年轻人还居然去跟解放军递香烟，请他抽烟，然后慢慢想要说服解放军来站在北京市民这一边。你就想象那样的一个北京市，那样的一种场景，不屈不挠的想要说服解放军站在市民，站在同情学生的这一边。那因此我会感觉到北京市民的情感跟军队之间的情感，跟他们对学生的照顾照应，乃至于对学生运动整个时代的氛围，其实没有被写过，因为后来许多人在六四之后可能涉及的人都流亡了。而我因为刚好是一个台湾记者，所以我可以留在现场一直看到最后。那特别是因为我的同事受伤了在医院，所以我可以看到医院里面的许许多多内幕的，乃至于医生后来给我写了一封信，里面写到了他在六四的当天所看见的场景，所看到的经历的所有一切。我觉得我很幸运的从五月开始就经历了学生运动的开始，学生运动的无法撤退，一直到整个结束了，到6月21号我才离开北京，因为整个事件全部平息了。因此我觉得我有那个责任是把这一整段的历史给记忆下来，好像没有人能够经历这么完整的一段的。那所以我后来终于明白说，我应该好好的把它作为一个现场的报道者，很细腻的把这个写出来。那这就是一个30年之后真正在想要写的时候触动我去写的。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曾经想过，因为它涉及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故事，它其实不是一个新闻报道，可是我应该怎么写它。我曾经想过用小说，因为有一些年轻学生他们之间在广场的恋爱的故事，乃至于他们从偏远的地方到北京来，他们跟我诉说的个人的遭遇等等，我觉得好像应该用小说来写更好。可是我觉得小说是作为虚构的，那个虚构的力量跟报道文学真实的力量是不同的，因为它真实，所以它具有直接触底到人心的真实的力量。那因此我还是决定用报道文学，即使有一些故事没有能够叙述到那么详细，可是我觉得还是应该被写下来，包括了医生 学生、北京市民、护士等等的，所以我就开始构思怎么去写作它，作为报道文学。那么我还有一点点自我反省的是，如果我是作为一个台湾人，我对他们的内在的思维方式是不是够了解？事实上60之后，我也花了很多力气去把现场我所看到所不解的一些现象，或者一些人的说法，现场冲突之中所使用的语言等等的，那我试着去询问学者，也得到了一些解答，虽然那些解答也不尽如人意，但是仿佛也能够更深入去进入一个事件背后内在人的心性。我的记忆很深刻，我常常晚上的时候会留在广场上，因为白天太阳高照，人会很浮躁，可是到了晚上大概8、9点，夜色慢慢暗下来，暗下来之后学生也慢慢沉淀下来，你会看到幽暗的广场上小小的帐篷，那个都是用竹竿啊，或者用帆布啦、或者塑胶布等等搭起来的小小的不像是帐篷的帐篷，学生在里面会点着小蜡烛啊，轻声的弹吉他唱歌，那有的会弹崔健的《一无所有》，他有的会唱苏芮的歌《奉献》，或者其他的一些台湾的歌等等，是一种很青春、很像校园的一种氛围，那么安静，然后你会觉得这些青春的孩子在广场上是追求理想、追求自由，一群追求梦想的年轻人唱着他们的情歌，你也可以想见那么多的爱情会在烛光下产生。那是一个很宁静安宁的一个夜晚，我喜欢晚上的时候在那里慢慢感受学生之间的那种氛围。那我就在那里呢看着，结果到了晚上大概2点左右，从学生的总指挥部那里走出来一个身影，是一个挺拔的身影，可是他最大的不同是他身上披了一件很厚的像解放军的军大衣，那种军大衣不是一般长及膝盖的那种军大衣，而是比较厚重的，很像韩战，就是中共去打朝鲜战争的时候，他们正要抗美援朝的时候，那种将军站在鸭绿江边，站在大雪之中的那种军大衣。他披着那个军大衣，缓慢的走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台阶，然后走到高处，因为总指挥是在第二层的台阶，他就走到第三层台阶，在最高的地方站着。他看下去整个广场那些零零散散的帐篷，整个大的广场就在他的眼下，他那样看着，然后手交握在胸前，身上披着军大衣，我一直觉得这个人的形象不像是一个学生，而是像带着百万雄师要去出征的解放军的大将军一样，他所模拟的所想象的是这个形象，一点也不像是民主运动里面一个学生领袖应该有的青春洋溢的追求自由解放的一种形象。他学习的是解放军的，我在想他怎么看待这些学生运动，看待广场上的年轻男女学生呢？我在想这场学生运动真正背后的思维是什么，真的是西方的民主吗？或者他们只是在学习解放军要开始解放全大陆，要去攻打哪里的这种心情、思想、这种认知呢？换言之，我对他们的 way of thinking， 就是思维方式，打上一个问号，这是我所不解的。他的那个形象，你想想看，在半夜2、3点对着广场，若有所思的披着解放军的大衣，看了很久，那个时刻他的脑袋在想什么？他脑袋所运作的思维的是什么？这个就是我在心中一直存疑的一个问号。后来我曾经问过大陆的知识分子一些朋友，三联书店的总编辑沈昌文，他就告诉我很有意思，他说阿杜，你问了一个我都不知道怎么解答的问题，我回去想一想好了。过一个礼拜见面，他才告诉我说，我想了很久，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我能够给你的解答。他说因为这些孩子，他们从小到大所有受过的教育跟西方的民主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从来都不知道西方的民主是怎么运作的，乃至于民主真正背后的思想或者自由主义的思想，那是在教育里面不曾存在的。 他们心中就是解放军怎么解放全中国，打倒国民党，在解放战争中如何去变成一个英雄，解放全中国。他心目中的英雄就只有这一个，因此他能够学习的就是这样的思想，他的整个教育的过程形塑出来的思想就是这样，所以他只会学习这样的形象，这样的思维方式。我觉得他给了我一个解答。后来沈昌文曾经取了一个名词，叫做这些孩子是喝狼奶长大的孩子，喝着那种战斗的血液长大的孩子。我回顾这个整个历史过程的时候，许多的场景，许多的人的言行、思维、形象等等，让我重新再去从更长远的历史和文化里面去试着找到解答。这个就是我在三十年去写的时候不断在反思的许许多多的课题。有时候因为经过了三十年，所以当年的一些场景就会变成是一种象征，一种隐喻。就像歌德说的，世间的万事万物莫非是一种隐喻。因此我试着在这些场景里面去选择具有隐喻性的、具有代表性的、具有典型性的，重新去思考怎么诠释它。讲到这，为什么三十年之后重写它，怎么去思考，我必须老实讲，我在写作的过程中常常徘徊犹豫，不知道该选那个场景或者这个场景，写了很多笔记，就觉得这样对吗？等到写下去了，有一些场景你会发觉说，哎，那个场景背后所要隐喻的意涵其实还更深刻一些。所以作为一个写作者，自己常常会想，这样的字写下去是对的吗？足够表达背后那么复杂的文化的、历史的、社会的意涵吗？在写作的过程其实是很艰难的，乃至于很简单的场景你也会重新再思考它背后是什么意义，也许换一个场景去诠释它会不会更好一点呢？或者说某一些场景应该怎么呈现。所以其实这本书一开始写了三十几万字，后来我觉得应该让它更集中，所以删掉了一些部分。我曾经在写作的过程中对于某一些事件、某一些场景做过一些解释，那个解释是代表了我对那个事情的一些观察、一些反省，可是后来又觉得好像不仅仅是这样，所以我就尽量把我自己在写作里面那种过度诠释的部分全部删掉，我希望把那个场景留给读者去做他们自己的判断。所以其实作为一个报道文学的作品，它是一个从很复杂的大历史里面试着去理出一个脉络，试着去呈现它内在更真实的核心。它不再是政治，我希望是从人心、人性回到人的本身去叙述整个大历史。也许有一天所有的政治都会过去，可是我们在一个事件里面会看到的终究还是人心和人性。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为什么十年、二十年的时候都会碰到一种心魔呢？六十十年的时候，我曾经写了大概有两三万字的稿子，就想要写六十，因为它十周年。我记得写到那一年冬天，我在北京，有一天下雪了，朋友就邀了我去他们家喝了一些酒，然后睡在朋友家。隔天醒过来，我看到外面雪已经停了，可是从高楼望出去，哎，奇怪，外面好像一片白茫茫的，底下都是云海一样，可是白茫茫的云海之上怎么会有一个像古老宫殿似的屋顶呢？很惊讶。然后那个早晨我在想，北京已经变成海市蜃楼，这是真实的北京吗？那我的十周年的六四就从这个像幻象一样的开始写起，写这个人在早晨面对北京仿佛在云海中漂浮那个古老的宫殿，那么魔幻、那么真实的一个场景。那个心魔就是说，后来所认识的北京跟当年所认识的已经不同了。再来就是我觉得我在追寻了十年之后，才发现自己仍然没有从当年捷运特别看到那么大的死伤的场景之后内心的虚无跟绝望里面复苏过来。所以我在写那个看到北京早晨在 云海中的天空的时候，其实那个一点都不是虚幻的。为什么？因为下过雪之后，水汽蒸腾上来，天还没有很热的时候，水汽没有整个上升，所以在更低的地方它会积成像云海一样的东西，那并不是幻想的。可是我从那里开始学习，就看到自己原来还没有从那个绝望里面摆脱出来，好像还在那个虚无跟颓废里面。那我为什么会这么虚无跟颓废？因为我去采访六四之前，其实我在台湾，在一九八零年代的时候，我采访了许多社会运动，从环保运动开头的反杜邦，到林园工业区，到一九八七年，我曾经去恒春办了一场反核的说明会，那是台湾第一场从来没有人干过的事情，就第一个干的事情。那因此到了一九八八年，台湾的社会运动走到鼎盛的时候，还有农民运动等等，都参与了，也都报道了。可是我觉得台湾的社会运动之外，应该更关心的是那时候两岸刚开放，它会影响台湾的命运。当我通过台湾的社会运动看到台湾会走向戒严，走向开放，它的命运大体上已经清楚了之后，我想去了解大陆。结果我没有想到，在这场学运里面，我一直想要用自己台湾社会运动的方式去，像我在台湾能够作为记者去影响社会运动那样。比如说我在台湾跟反杜邦运动等等各地的领导者很熟，我都可以跟他们直接谈未来要怎么样啊，讨论一些策略。我跟这些学运领袖没有办法沟通之外，我觉得他们无法撤退，夹杂在中间很痛苦。然后我就去找了大陆的知识分子，乃至于找严家琪，找一些朋友。我觉得学生本身已经在精神上已经崩到了顶点了。我在广场看到那些精神有点失常，有点幻想，甚至于忧郁躁狂等等很多症状都出现了，可是学生就是无法撤退。整个学生运动像是被一场激进的盲动的情绪所左右。当北京大学学生联合会开完了会议决定要撤退，一回到广场跟其他学生一宣布，底下就喊谁喊撤退谁就是被收买的，一直攻击，到最后没有一个人敢讲要撤退了。明明都知道策略上要让所有北京的学生运动，特别是各地大学生要回到校园，让民主运动的精神可以回到全中国各地的大学校园去扎根，这样子才能够让民主运动的思想散落到各个地方去，而不再只是在一个天安门广场而已。可是你一回去宣布完这个思想之后，只要有人一喊出口号，你就崩溃了，所以就大家又不撤退了，永远在这里挣扎，挣扎了很久。所以事后回想，我那时候骑了一辆脚踏车，因为骑脚踏车在那里比较不会被跟踪，台湾记者嘛，容易被跟踪，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我自己像一个傻瓜一样到处奔走，然后骑着自行车去找这个学者，找那个知名的记者，找谁谁谁，问说为什么会这样子。而那些学者告诉我说，因为我们没有一开始就介入，所以我们无法领导这些学生，现在我们都已经失控了，我们也不晓得怎么办了。我的心魔就在于自己的无力感吧。面对一场激进运动，面对一个悲剧，正如同我们看到希腊悲剧，我们会说它来自于情境共同塑造了它的这样处境，所以它没有路走，只能够这样走下去，或者这些人物的性格使得他们最终走向这里。所以我在书里面会写到这些学生为什么受到共产主义的思想，因为他心里面只有革命。事实上民主运动里面你会有许多往前推进，退回来之后回到校园扎根之后再推进下一波，也就是说当你在经过更多的思想启蒙，召唤了更多的群众来参与之后，你的社会运动才会更扩大。可是如果你用革命思维的话，你就觉得非把它推到极致不可。我的心魔就是我原来对于革命，对于理想主义的想象在这场里面幻灭，它其实跟我原来想象的学生运动或者民主运动是不同的。特别是看到最后镇压，看到学生他们流亡到海外之后互相无法团结等等，就是发生了许许多多事情，让我觉得好像距离自己原来的理想主义中的社会运动是不同的。我记得我有那么几年的时光其实内心是很虚无的，特别一想到这个事情就有一种幻灭感。 带有几分颓废，宁可漂流万里，到处流浪采访。可是我觉得我终究要面对，所以一直到30年之后，才真正的去重新回到。我觉得任何一个大事件，或者我们做回忆的时候，一定有一个非常痛的一个点，那个点是让你想到的时候会掉眼泪的。那我在写六四这个事件，其实写到最后，学生六四的早晨从广场撤退的时候，我记得我一边放《共产国际歌》，就是他们当年听的，那我放的是小提琴协奏曲的，有点忧伤，有点优雅的《共产国际歌》，一边流眼泪一边写作这一段，因为我终于明白那是我最痛的、最无法直接去面对的一段记忆。就那一段记忆之后，又加上医院的记忆，那些事我都不敢或者不舍得去很细节去描述它，因为真的太痛了。直到30年之后才真正去面对它。因此心魔是什么，我写到30年，在写作的过程中终于渐渐明白自己那个无法面对的最痛的一个点在哪里。我想六四对台湾的影响最主要是1988年开放两岸探亲之后，台湾曾经有对大陆一种文化的、历史的、文学的想象，所以对它有憧憬，对于两岸的未来有一些美好的设想。可是经过六四之后，才更清楚地看到现实，那个现实是一种制度性的差异，一种生活方式的差异，乃至于往更深层去想的话，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差异。那再其次就是我觉得我在六四里面所看到的那种政治运动里面的激进倾向一直没有改变。我记得香港反送中的时候，我写过文章，我一直呼唤说请这些学生能够回到校园，建立更多通过民主的选举制度等等的去改变香港，而不是在街头发生冲突，希望把香港冲突到一定极致之后会有所改变。那个冲突到极致最后的结局我们在六四已经看到了，而那样的结局跟六四毫无两样。我当时写文章，甚至于跟香港文化界的朋友也在谈，我说要汲取那个教训啊，千万不要被激进盲动带着走，要把民主运动的根苗砸到更多的校园去，那么未来香港以及对于中国大陆也好，你才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其实台湾在民主化的过程中有过激烈的抗争，但是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也有退回到校园的。换言之，台湾的民主运动不是靠一两次冲突而已，而是许多学生又回到校园去，校园在凝聚力量之后，慢慢让民主扎根到更多的人群中，去改变一个时代的年轻人，然后那些年轻人再改变下一个世代。换言之，我们把民主视为是一个长远的进程的话，它就不会是完成于一场激烈的冲突。我对于革命的想法，其实在这个事件里面得到很重要的启发。任何一场革命往往会变成另外一个权力集中、另外一个独裁的开始，所有的革命往往是一个权力的复制而已。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有民主运动的话，必须回到扎根，扎到更多的民众里面去，在群众中看到他未来的更广大的公民社会的基础，那才有可能。这个就是我在六四里面乃至于在30年之后反省的时候会想起来的。即使到香港反送中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认为，但是仿佛所有的社会运动一定会朝着激进化去发展，然后无可回头。如果从报道文学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的网络时代其实对于报道者来讲留下了许多空间，因为报道文学就是来自于真实，而报道文学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写作方式叫做 sketch 素描。我们对于现实世界的一种观察，观察之后的素描，它的力量往往超出了一个文学作品的描述。举例来讲，你如果描述街道上一个贫富不均的场景， 或者一个弱势者的场景，它对于人的影响力，因为它来自于真实，所以它的影响力会超出一个文学作品想要刻画的。可惜的就是我们现在有更多的是在网络上是用很短的评论的语句就把它结束了，有点可惜。那我是觉得未来会是一个报道文学上面很适合去发挥的时代，因为我们看到了更多，而发表的空间更大了，网络上也没有篇幅的限制嘛。我觉得报道文学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应该会有发挥更大影响力的。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我觉得我们所经历的时代是过去历史所未曾有过的。我经历过的是从1980年代的社会运动到1990年代台湾的消费社会，在这整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什么？看到台湾的现代化过程。我们都知道西方的现代化是走了400年，就从资本主义圈地运动16、17世纪开始，又进入航海时代等等，所以西方的现代化进程走了30、40百年的时间。可是我们从1960年代、70年代的加工出口区工业等等的，那是现代化的开端。台湾终于从农业文明转向了工业文明，可是从工业文明转向资本主义社会里面的消费时代走得更快，比过去历史的进程我们走了10倍速的时代。因此一代人和一代人之间仿佛有许多记忆是不连贯的，甚至于是像魔幻写实一样的不互通的。因此我觉得我们有那种幸运活在这个时代，去观察到一个时代巨变下的人的容颜。我在写100年漂泊的时候，就写我父亲的时代，写到我的祖母。我的祖母小时候曾经跟我的妹妹在讲，哎呀，我们的时代啊，活在的是清朝的时代，那你爸爸是日本时代生的，那你们是民国时代的，那我的小孩是活在一个资本主义时代的。换言之，我们的现代化进程那么集中的用几十年的时光，甚至于你说台湾这百年来的时光走过多少像魔幻写实一样的历程，而这个历程留在人的心里，留在人的生命里面，乃至于留在整个家族里面，你可以看到那么大的变迁。我想我们的读者只要回想到自己的父亲或者祖父母的时代，那是多么巨大的变化。而这个巨大的变化是，你如果放在整个大历史的长河里面，往往是一个家族100年就一直居住在一个地方，一直在农业时代里面。可是我们居然从农业时代进到工业时代，又进入到消费时代，进到资讯时代去了。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们所遭遇的是非常魔幻的，非常文学的，所以对我们来讲应该有更多的故事值得去诉说。我做了很长久的记者，特别是在台湾80年代社会运动乃至于8964的时候，作为采访者在现场。采访者在现场总是有一个限制，就是你只能够写到事件，但是你没有办法写到人，写到人心，写到人性。人心人性往往是决定事件走向的关键性的因素。我去采访鹿港反杜邦运动的时候，碰到领导者李栋梁。李栋梁家里呢是卖着香火的小杂货店，当你走进去他家的时候，外面堆满各种香火，简直跟罗大佑描述的卖着香火的小杂货店一样。所以他对于土地，对于鹿港的感情，对于鹿港庙宇文化，乃至于所有的那些人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他所找到的支持他参与街头运动的所有人，都是从庙宇出发的那些老先生老太太。我常常笑说，鹿港反杜邦运动能够成立，是因为那些庙里烧香的人们就这样子走出来了。可是我们在新闻事件里面，你没有办法写这些人的故事，你没有办法写到像李栋梁，写到烧香的人们这些老太太的面容。我觉得那些面容，那些人的生命本身更加动人。可是因为新闻你只能够写啊，哪一天哪一个事件发生，发生了什么冲突等等，可是你没有办法写到这些人。因此非虚构写作里面要慢慢发展出一些从事件延伸到人的写作，特别是在现在的写作里面，每一个采访者本身，我相信 即使媒体的记者也好，他有看到许多人的故事，乃至于政治人物背后的故事。那我觉得在生命的底层，特别是台湾社会底层，有那么多动人的故事还有待写作。现在当然这种写作会越来越多，因为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大，台湾社会各个角落里面有更多人的生命故事值得去写。特别是在这几年，我看到许多散文，许多对于家族对于生命史的叙述都很动人。我相信未来的一些写作者采访者也会去叙述出很多动人的故事。我觉得近百年来急剧的台湾的社会变迁，使得我们充满了各种可能的生命故事，各种叙述的方式应该被开发出来。我当然只是其中的一种写作方式啊。不过我特别觉得可以提醒的是，非虚构的写作者，你会面对无数的社会现象，那么怎么从这些现象里面去找到你的思想，你的脉络？当我们从各种千变万化的现象里面找出哪一个是具有典型性的，哪一个是具有意义的场景，哪一句话是具有代表性的语言，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什么意义，那个是要经过选择的，而并不只是说因为非虚构所以放在一起，于是它变成了故事。那样的一种选择来自于写作者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世界观。所以我觉得对于写作者来讲，那种敏锐的世界观可能还是最后最根本的所在。我想每一个作者对于自己的作品都有自己的诠释，行诸于文字的时候，读者会用自己的感受去找到自己那个调子，可是写作者会有自己的调子。我在写作的过程中常常会听一些音乐，要用音乐去找自己写作的调子，虽然调子是文字，但是我会找那个调子。那就像写到六四广场撤退的时候，我会听共产国际歌的小提琴，可是写到悲剧那些场景的时候，我有时候都觉得自己心性太弱了。有一段时间我居然是听教父第二集，教父第二集最后，我想大家应该还记得吧，Al Pacino 一个人坐在秋天的枯叶之中，听着庄严的像大提琴一样的声音，充满孤寂跟回忆，回忆他很年轻的时候，那些兄弟跟他说，我们刚刚才在讨论呢，讨论你未来的前途呢，看你以后可以干什么呢。他说我的未来不用你们讨论，可是在他的回忆里面，他已经进入了很孤寂的回忆了。一个人坐在秋天的枯叶里面，回忆所有的这些过往。那我在写作的过程中，在想自己很像是 Al Pacino 那种在秋天枯叶之中回忆整个1989年的事件。所以其实写作者本身内心，都有一个自己的调子，只是这个调子你不一定会成为读者能够共鸣的，你也没有办法告诉读者说啊，你用听这个音乐在写作，可是我是希望通过文字，通过有声书，也许读者可以去感受到某一种调子，特别是在有声书里面，它的低沉回荡或者回旋的那些文字跟韵律可以被呈现出来。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